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修订珍藏版，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一幅人类历史演变成的全景图。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谢颂扬播讲。农耕时代的特点和趋势。尽管存在超乎寻常的文化多样性，农耕部落之间共享着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农耕时代具备潜在的一致性。这些特征包括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人口活力增强、技术创新加速、农副产品革命、灌溉、流行性疾病、权力等级以及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等。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构成，所有农耕社会的根基都是村庄，是由耕种农户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社区。尽管地区与地区之间在作物品种、农耕技术和礼节仪式等方面差异巨大，但他们都受春耕秋收、夏储冬藏的农耕节奏的影响，都需要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协同合作，都需要处理与外部族群之间的关系。人口活力增强，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力意味着农耕时代的人口增速远远超过采集狩猎时代。快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支撑着它的村庄模式和技术最终将扩展到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其他地区。现代研究显示，在农耕时代期间，世界人口由10000年前的600万增长到1750年现代社会初期的7.7亿。虽然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地区和年代差异，但基本可以得出每年约0.05%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以这种增速，人口每1400年会翻一番。我们可以把这种速度和采集狩猎时代每8000年至9000年翻一番的速度，以及现代社会约85年翻一番的速度做一下对比。技术创新加速，本地人口压力、向新环境的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思想和贸易交流，都促使农耕技术不断进步。大多数技术突破来源于针对特定作物的细微调整和改变，如确定播种的时间或者选择更好的品种。但总体来说，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依赖于各种环境下全面的技术创新。实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者用火焚烧森林，清理出空地，并在森林燃烧留下的灰烬上种植作物。几年以后，当土壤的营养物质耗尽，他们又会迁往别处。在山区，农耕者们学会了如何开发坡地，他们会建造形似台阶的梯田。农副产品革命，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对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古学家安德鲁·谢拉特将这些变化称为农副产品革命。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开始，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使非洲、亚欧大陆区域的农耕者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大型牲畜的农副产品，那些无需屠宰牲畜就可以利用的产品。农副产品包括纤维、奶、用作肥料的牲畜粪便，以及用于耕田犁地、运输人员和物资的牵引动力等。在干旱贫瘠的地区，如亚欧大陆的无数草原、亚洲西南部的沙漠、东非大草原等，农副产品革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畜牧业。这是一种所有部落成员都依靠他们饲养的牲畜生活的模式。和农耕时代的典型的种植部落不同，畜牧生产者通常是游牧式的，因为在畜牧业兴盛起来的干旱草原，牲畜需在各处草场实时迁移，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草料。尽管如此，农副产品革命的主要影响还是集中在种植区，在那里，马、骆驼和牛已经开始用于耕种土地以及运输人员和物资。美洲驼的驯化意味着南美洲也发生过农副产品革命，但革命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于非洲、亚欧大陆地区，因为美洲大多数有可能被驯化的动物在采集狩猎时代消失殆尽。非洲、亚欧大陆历史和美洲历史之间的许多重要的差异，可能最终会归结于这个关键技术的不同。灌溉，被统称为灌溉的水利管理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更大。懂得灌溉的农民将小股水流导引到自家田地，他们会用泥土或废渣填充沼泽， 铺垫新的土地，他们还修建运河网络和堤坝，服务于整个地区。在非洲、亚欧大陆、南北美洲，甚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各岛屿，人们都已经开始某种形式的灌溉。灌溉技术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土壤肥沃但气候干旱的地区，如分布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南亚次大陆北部和中国华北地区等地的冲积平原，以及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低洼地带。在上述地区，灌溉型农业十分高产，随之带来了迅猛的人口增长。随着农业生产力越来越高，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它已经能够支撑规模更大、人口更稠密、相互联系更紧密的社群。在这些社群中，由于人口压力和信息交流日益频繁，持续稳定的创新活动在许多领域不断涌现。建筑、战争武器、信息记载、交通、商业、科学和艺术等。反过来，这些创新活动又刺激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农耕时代的变革比采集狩猎时代更加迅速。尽管如此，创新活动仍然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种滞后可以解释为何从时代甚至世纪的宏观层面来看，所有的农耕社会都无法逃脱先扩张后消亡的历史怪圈。这种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类社会发展向前的大体趋势。此外，这种循环也造就了更加显而易见的历史发展模式。政治的起伏、商业的成败、文化的兴衰等，这些都是让历史学家十分着迷的话题。这种兴衰交替的模式被称为马尔萨斯周期律，这是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名字命名的。他坚称人口会比食物供给增长得更快，从而引发饥荒和突然的经济衰退。流行性疾病，由于流行性疾病和低价的生产力水平，人口增速可能被减缓。采集狩猎部落基本上没有流行性疾病，因为他们规模小且流动性强，而农耕社会却为病原体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与牲畜的密切接触使病原体有机会从动物转移到人体，垃圾的不断积累为疾病的滋生和害虫的繁殖提供了温床，而人口众多的社群则为流行性疾病的传播和蔓延准备了大量潜在的受害者。于是，由于人口增长和部落间交流急剧增加，疾病在地区间的传播越发畅通无阻。就像人类搭上了驯化动物这辆快车，各种疾病也开始搭上人类这辆快车。疾病的影响通常是从灾难性的流行性疾病爆发开始，随后经历了一系列病理弱化的过程，最终在多地民众的免疫系统适应了新型疾病后，以灾难性爆发的日趋减少结束。正如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指出的那样，非洲、亚欧大陆世界区域内广泛的流行病交换，使这一地区的人口形成了足以应对大量疾病的免疫力，而其他世界区域的人口在这些疾病面前仍十分脆弱。跨越亚欧的疾病交流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公元元年后的第一个1000年里人口增长缓慢，因为这些流行性疾病曾多次爆发。它也可以解释为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疾病交流的灾难性后果主要出现在非洲、亚欧大陆以外的地区。毕竟非洲、亚欧大陆地区的人们已经获取了足够的免疫力，能够抵御比其他世界区域的人们多得多的疾病。权力等级，在许多热带地区，人们可以根据生活需要逐步收获根茎类作物，然而在谷物种植区，如亚洲西南部、中美洲以及中国，作物成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这样一来，所有的庄稼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并储存，因此谷物种植使得人们能够积累和储存大量剩余的粮食，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随着种植谷物的农民人口翻倍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储存的剩余粮食越来越多。为了争夺对不断增加的宝贵余粮的控制权，冲突时有发生，这就导致了新形式的社会不公，形成了新的权力体系。剩余粮食的增加使人类社会第一次有能力养活大量的非农业生产者，他们都拥有专业技能，如牧师、陶工、建筑工人、军人或艺术家。这些人都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而是用他们各自的产品或服务换取食物和其他生活所需。随着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开始交换物资与服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分工。伴随着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与家庭、社会群落与社会群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联系个人与社会间的职责和依赖关系的网络也越来越紧密。最终，剩余粮食逐步增长到足以支撑各种精英团体的程度。这些精英团体要么通过交换物资和服务，要么通过武力威胁得以操控和管理他人生产的物资。农民开发自然环境，一些团体专门剥削农民，而这些团体又受上层集团剥削。如此这般，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等级结构。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精英团体称之为宏观寄生虫，而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称其为纳贡者。与非农耕民族的关系。最后，农耕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农耕社群和其他类型社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整个农耕时代，居住在主要农业区之外的放牧者和采集狩猎者仍持续地对农耕社群施加影响。他们在农耕区之间运输物资，向农耕区引介新技术，进行商品贸易。思想实验。职业测试有助于将多种职业选择压缩至契合个人特点和兴趣的少数几个。这种测试对学生非常有价值，且十分有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干同样的工作，现代社会该如何运作？然后想想这唯一的工作最有可能是哪种职业。